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0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的侵略绝对不仅限于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目标。他敦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产品实施全面的禁运，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乌克兰说已经准备好与集结在东部的俄罗斯军队展开一场艰苦的战斗。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正是寻求从他们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和东部顿巴斯地区建立一条陆地的走廊。顿巴斯部分地区目前由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是占据。泽连斯基在星期六的讲话当中说，俄罗斯动用武力是一场灾难，将不可避免地打击到所有人。他说俄罗斯的侵略，他的意图不只局限于乌克兰，整个欧洲计划都是俄罗斯的目标。自从2月24号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未有占领乌克兰一个主要城市，并且从首都基辅附近撤退，而是在东部集结兵力。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仍然可以生活在幻想当中，将新的军事力量和新的设备侵入到他们的国土上面。这个意味着他们需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需要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武器。东部一些城市遭到猛烈的炮击，几万人无法撤离。泽连斯基说，这个将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们相信这场战斗和他们的胜利，他们准备同时战斗并且寻找外交途径来到结束这场的战争。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里亚克说，在俄罗斯在东部被击败之前，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不会见面。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承诺提供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系统，并且向世界银行提供额外的贷款支持。英国还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不再使用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泽连斯基和约翰逊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以英国为榜样。他说是时候全面禁止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并且增加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约翰逊说，对乌克兰的支持目的在于确保他们能够再也都不会被欺负，再也都不会被勒索，再也都不会将再次受到同样的威胁。约翰逊在俄罗斯军队从该地区撤退之后访问基辅的最新一位的外国领导人。这些访问表明基辅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回归正常，一些居民正在返回，咖啡厅和餐馆重新开业。意大利说计划在本月重新开放基辅的大使馆。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乌克兰城镇发现的平民尸体令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名誉受到永久污染，英国并且决定追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约翰逊星期六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普京在布查和伊尔平等地所做的是战争罪行，令他的名誉和他政府的名誉受到永久污染。约翰逊并且称赞乌克兰人民勇敢击退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攻势。约翰逊说，俄罗斯人相信乌克兰将会在几日内被吞噬，基辅会在几个小时内落入他们军队的手中，他们是何等的错误。约翰逊并且说，乌克兰人民显示了是好像狮子的勇气，全世界发现新的英雄，那些英雄是乌克兰人民。约翰逊会晤泽连斯基之后声言，英国将为乌克兰提供装甲车和反舰导弹，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仿效英国的榜样。英国首相官邸的一份声明说，约翰逊将会追加向乌克兰提供120架装甲车和新型反舰导弹系统，在俄罗斯继续发动非法攻击的关键的阶段支持乌克兰。英国政府星期五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星光防空导弹，另外800枚反坦克导弹和用于精确攻击的游荡无人机。约翰逊同时承诺通过世界银行向乌克兰再提供5亿美元。乌克兰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所有商品，并且呼吁其他国家仿效，对莫斯科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是乌克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战前每年从俄罗斯进口价值约60亿美元的商品。乌克兰经济部长尤利亚·斯维里登科星期六在他的面书上写话，今日他们正式宣布完全终止与侵略国的货物的贸易。 从而家起，任何俄罗斯联邦的产品都不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国家的领土上面。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几乎已经不存在，但是星期六的举动使到终止进口成为一项的法律。李维李登科说，敌人的预算将得不到这些资金，这个将会降低他们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潜力。乌克兰的这个举措可以为他们的西方伙伴树立榜样，刺激他们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实施能源禁运和孤立所有的俄罗斯银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呼吁西方抵制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商品，并且停止对俄罗斯的出口。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很多制裁的措施，这些措施已经将莫斯科孤立到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从未经历过的程度。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说，将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巴基斯坦议会通过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投票动议，他的联盟伙伴之前指责他为经济不景气负责，亦都未能够兑现竞选的承诺。经过多次休会之后，巴基斯坦反对党星期日在拥有342个席位的议会的下议院的不信任动议表决当中，以174票通过了不信任动议。议会下议院的议长萨迪克宣布说，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动议因此通过。巴基斯坦议会将会在星期一选出新一任的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议员在表决前发言说，有一个推翻伊姆兰汗的美国阴谋，并且表决前大部分离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伊雅之前会晤了伊姆兰汗。巴基斯坦最有希望出任下届总理的谢里夫说，伊姆兰汗被推翻是新开始的一个机会。今年70岁的谢里夫在议会上面说，一个新的黎明开始了，这个联盟将会重建巴基斯坦。新的议会选举要到2023年8月才能够举行，但是反对派说希望提前举行选举，并且选举前通过议案确保下次选举自由公平。伊姆兰汗的盟友上个星期阻止了议会的不信任动议，并且解散了议会下议院，迫使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出面干预，允许进行不信任表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海的新冠肺炎疫情严峻，4月4号单日新增确诊案首度突破1万宗，4月5号更加是新增17,077宗。有分析认为，上海封城造成居民生活不便，引来各种的民怨。地方官员在上有中央政策、下有民怨沸腾的进退维谷之下，由基层人员采取躺平的方式表达无言抗议，是否演变成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值得观察。亦有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层人员一夜之间就变成一名管理者，可以对社区成百上千的人呼来喝去，他们欢迎都离不及不会做抵触中央政策的事。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自从3月28号开始分批封城，先封浦东再封浦西，原定4月5号凌晨3点解封，但是上海发布消息说，在全市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前，除了因病就医等外，将会严格落实足不出户，这个亦代表着上海市民将会持续关在屋企。上海市卫健委4月6号的通报说，4月5号新增本土新冠确诊病例311例，无症状感染者16,766例。从3月1号至4月5号，上海市累计阳性感染者有90,380宗。该通报并且表示，4月4号启动上海全市2500多万人的核酸检查，共设置大约2万个采集点。截至4月5号8点，一共采样了2566万5千人，242万7千个样本，已经完成检测192万5千管。上海封城期间，不少混乱情况出现，例如浦东北蔡地区就因为疫情登上微博热搜，不少被封控的居民反映菜价贵或者买不到菜，说解封遥遥无期，每日就是抢菜做核酸。住在上海现年40岁的媒体工作者张女士算是比较幸运人，她对美国之音说，政府在封城之前即有预告，因此她已经先准备了菜，加上封控期间政府亦会送菜，所以对她一个人食住来讲是足够的。 但他又说他有朋友家因为菜不够，为了抢订买菜等生鲜电商的蔬菜而将闹钟设在清晨五点起床，因为现在网购生鲜蔬菜是非常抢手，清晨就会全部被订光。除了抢菜之外，染疫的婴幼儿被隔离收治，不给父母陪伴亦引发很大争议。一张儿童病床摆了多名幼儿的画面在网络上曝光，有些婴儿因为未定时换尿布导致屁股红肿溃烂，令到很多父母心痛不已。推特上亦传着一则视频，有一名上海老伯不满被居家隔离，对着基层官员怒斥说，现在不出门整日闷在监狱里面，这样搞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什么毛病，没矛盾制造矛盾，没障碍制造障碍，恐怖成这个样，公园不开，商店不开，19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除了居民不满，亦传出上海地方官员对于防疫措施有意见，一段社区住户和社区书记九分钟的对话在网上热议，原本是住户埋怨防疫漏洞百出，最后书记痛哭失声说，上海的防疫政策完全就是混乱，自己根本不想在前线和那么多未知者接触，好想干脆将自己关在家里，他亦是抌低细路仔出来工作，现在工作已经不是工作了，而是要他条命。另外一段录音是上海市民和上海市某个疾控中心官员对话，两个人在对话当中批评上海的防疫措施，这名官员认为轻症和无症状最好居家隔离，并且力劝这个市民千万不要去方舱医院，又说连专业人员亦就快被逼疯了，因为讲说话根本没人听，还说这个病现在变成政治性疾病，并且直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绝望，但是这一则录音目前已经被官方删除。曾经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在居住在台湾的林宝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国际化、最先进、资讯最流通的城市，因此当中国还在主张动态清零的时候，上海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就已经提出要同西方国家与病毒共存主张相近的方向，认为维持正常生活应该同动态清零同等重要。他说由于上海市民的教育水平高，见的世面亦比较广，所得的亦是全国最高，公务员的质素自然亦比其他省市好，上海的地方官员在大城市的治理上比较细腻稳重，在过去中国的大饥荒时期，上海的物质供应比首都北京重要好，文革十年浩劫里面，上海亦是全国最稳定的地区。林宝华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文革我在上海嘛，我自己最清楚，别的地方武斗的一塌糊涂，上海私人办管理的，所以他一定要稳住作为他的基地啊。
林宝华说，文革时期我在上海，他自己最清楚，其他的地方斗到一塌糊涂，上海四人帮是一定要稳住上海作为基地，所以食的各方面的物质供应上海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一套是有传统的。林宝华又说，由于上海公务员的队伍比较成熟，所以较少引发执法的争议，但近日一些迹象显示，上海居民对防疫的不满似乎亦获得基层官员的同情和支持，或者采取躺平的方式因应，是一种变相的自治运动，未来发展值得关注。林宝华又说，中国媒体财新网日前报道，上海浦东某个小区居民集体签署联名信，希望阳性确诊居民在无重症征兆之下可以居家隔离，不用送去方舱医院，并且愿意自负后果。这项提议随后亦获得其他流动的响应，就是一个案例。林宝华认为，相当于里长功能的中国街道办事处，原本是配合中国共产党去管理和监督当地居民的单位，但看来有越来越多大楼希望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居家隔离。林宝华研判这个是获得街道办事处的同情和支持的。他说，
像这些东西，这些医生能够这样子讲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那这里面就说明这个政府里面。
林宝华说，好像这些情况，好像张文宏医生这类能够这么够胆讲说话，而且没有被政府打压，要在这里就可以解释出这个政府里面亦有人同情这种讲法，如果不是的，没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林宝华表示，共产党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人民集体行动，因此绝对不会同意这栋大楼的提议，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就是等于这栋大楼可以不用按照中央的清零政策去做，相当于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治。 虽然上海地方官员尚有中央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面要面对各种民怨的指责，处境看上来好像是进退维谷。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有些基层人员或者还是对此是乐此不疲的。中国新闻评论员晓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地方官员麻雀虽少，但是手握实权，这个一把双刃剑，平时获利最多是他们。相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仇富仇官的百姓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些基层父母官。晓山说，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地方官员亦是必须要做出政绩才能够得到升迁机会。如果要想做出政绩，就要对上服从中央精神和国家政策，对下还要培养自己的得力干将。如果发生疫情或者抗疫不力，上级会处分，他们亦会面对下面办事不力的人作出调整，但是调整完成之后还是继续要搞政绩。当然，如果他们因此而被调查或者被判刑的话，政治生命这样就结束了。晓山就说，地方官员平时只要作出与众不同的几个政绩，再通过正能量的宣传和做一些关系，就会得到重视，得到升迁。但是政策并没有百年之好，一旦即领导换了新面孔，地方官员就要重新计划，寻找其他的点子去搞新的政绩。晓山认为，中央的清零封城政策不单止不会令到上海地方官员为难或抗拒，甚至还会受到欢迎，因为这些人在一夕之间多了很多权力。晓山说，部分基层人员欢迎都来不及，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还未实现共同富裕的下三滥，突然间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一个管理者，带着红袖标对社区成百上千人呼来喝去，隐藏在心里面那种快感和满足感是得到喷井方式的释放，这个这么快活的一件事，谁会抗拒呢？上海的张女士亦有持有相同的睇法，她不觉得地方官员有些什么好为难，真正为难的是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张女士说，上海市民虽然对封城有很多埋怨，但只是埋怨，并不会构成对政府的反弹。基层官员真正的压力还是来自上级中央的动态清零政策，到底能不能够确实执行。所以虽然有些医疗人员的死亡会令到他们感到压力，但是他们不会真正在乎这些民间乱象，因为只有疫情缓和下来，他们才能够真正减压，这个就是中国的体制。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除非上海基层官员已经豁出去，否则如果抵触中央政策，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且习近平对国家的控制还是相当到位的，所以地方官员不是太可能会躺平，或者真正形成各种形式的自治运动。范世平说，习近平甚至想要透过今次的上海封控，尝试一种临时动员以及练兵。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上海我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那我怕什么？其他也在。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如果连价值最多元化的上海都可以压得住老百姓的反对的话，那我还要怕什么呢？其实习近平亦可能是进行一个部署，用解放军的军医动员，他在这里做一种练兵，将他当作成一个演习，然后考验人民能够承受到些什么程度。范世平又说，上海人的质素高，公务员的质素亦高，但现在解放军医疗队或者是外地来的医疗人员进入上海，他们根本不会理上海人想什么。因此可以见到，近日有穿着防护衣的人将民众粗鲁地推上隔离专车，如果不配合就拳打脚踢相向。他说，中国用最激烈的暴力的方式执法，将会对上海市民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上海人没有想到这种对待二三线城市的粗暴做法仍会用在第一线城市的上海身上。所以在疫情过后，他相信很多上海人可能会考虑移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强调，要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但是各地的疫情仍然严峻的，在4月5号新增2400多宗新冠本土感染个案，重灾区上海的疫情继续扩大，本地病例连续两日单日破万，而且再创新高， 有专家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去实现清零是十分渺茫，但是基于政治考虑，已经不能够走回头路。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完成全市快速检测和核酸筛查的上海，感染数字屡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公布，当地四月五日新增311宗新冠本土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就有16766宗，大部分无症状感染个案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的。今次是上海连续第二日单日感染个案突破10000宗。上海市疫情防控小组决定，六日开始全市会再进行新一轮核酸或者抗原检测，目的是将上一次筛查发现的阳性个案收治之后再做一次筛查。同时外卖车手等一线工作人员要每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和一次抗原检测，得出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工。上海临港方舱医院五日正式开舱，提供接近14000张床位，当中一半已经开放。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亦都将会改建成方舱医院，可以提供超过40000个床位。上海由3月28日起展开分区封控，4月4日当局向全市近2500万名市民进行核酸检测。连日来，上海全市实施封控管理，除了因病就医等情况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当局表示，新一轮疫情累计超过73000宗确诊，这个数字高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湖北过去两年的数字。官媒环球时报六日报道，中国十几个省份已经派出38000几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在治疗病人、核酸采集和实验室检测等方面提供支援。解放军亦都抽调2000几人去到上海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报道引述专家说，今次驰援上海的医护人员规模可以同两年前的武汉匹敌，但是两地抗疫有所不同。首先，上海疫情暂未出现死亡病例，同武汉两年前相比，重症病例明显下降。不过疫情规模就更大，感染人数亦都更多。由于临床症状减轻了很多，现时的病例比武汉更难发现。此外，武汉爆发疫情的时候，各界要面对未知的恐惧，但是现在防疫专家已对新冠病毒更了解，加上全球经验反映，接种疫苗的话，病毒杀伤力会明显减弱，两者加起来形成武汉时期缺乏的心理优势。另外，现在的技术能力，例如核酸检测力量，已经远超当年的武汉。当时武汉每日的核酸检测数量不足1000，大量病人无法确诊。现在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还有现在采样和检测人员经验已更为丰富，流程更为规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在上海察看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时重申官方立场，强调要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但是严峻的疫情令到外界日益怀疑清零是不是只是美丽的口号。近日有自称是上海医护的网民留言，认为不应用上大量资源，例如大规模动员医护和防疫人员协助封控，以及大量兴建方舱医院去隔离轻症病人等。更加说当地因为过度防疫而死的人，比起因为新型肺炎病死的人重要多，质疑是不是重要坚持动态清零。中国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6日在记者会上回应，
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
雷正龙话：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措施，在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疫情方面，依然是有效，是科学必要的，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既定目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目前 Omicron 以及新病毒传染力强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要实现清零的几率几乎是零。
除了您说的传播力特别强的一个特征之外，它还有一个隐匿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
任瑞红说，除了传播力特别强的特征， Omicron 还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人士特别多，很多人感染了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传播给别人的可能性很大。你不可能每天对全国每个人进行检查，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很多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滞后感染者已经将病毒传播开去。中国卫健委6日表示，直到5日全国有12亿4300多万人完成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占总人口超过8%。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人数2亿2400多万，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亿1200多万人。外界就提出质疑，既然众所周知疫苗有助于减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中国仍然要将资源花在动态清零呢？任瑞红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以科兴等灭活疫苗为主流，被认为对 Omicron 等变异株能够提供良好免疫保护力的 mRNA 疫苗仍然有待临床试验。
中国它的这目前的一个就是疫苗的制备技术来说，它去做 mRNA 疫苗，
任瑞红说，以中国目前的疫苗制备技术来讲，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mRNA 产品是不现实的，它只可能和辉瑞等跨国企业合作，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 mRNA 疫苗需要超低温运输，生产工艺非常复杂，以中国的人口技术，每人打2-3针，这钱谁给呢？ Omicron 杀伤力相对有限，但是中国对动态清零仍然毫不放松。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的是若果撤销封控措施，病毒会迅速传播，新冠个案大增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甚至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亦都认为，中国对抗这一场世纪疫症已经演变为政治博弈。
他们在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把这个病毒就是恶意的进行传播，或者造成社会的大规模。
任瑞红说，如果有人操纵病毒将它恶意传播，造成社会大规模动荡、医疗系统崩溃、死亡人数上升等重大因素，所有人都会怪罪习近平。他一定会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目前全国处于长年累月的高压状态下，会对政治形势造成几咁大的冲击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过去的星期一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北京官方未有任何回应。而香港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在星期三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香港政府未有好像以往那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在星期四说，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他重申放弃竞逐连任是个人的决定，认为北京官方无需回应他的决定。有学者就批评林郑月娥刚愎自用，是民望最低的特首，估计未能够连任或者因为和第五波的新冠疫情失控有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距离5月8号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还有倒数一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4月4号以家庭为理由宣布不寻求连任。他又表示，早于去年年初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已经向北京中央政府表达并且得到理解和尊重。 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4月7号主持抗疫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公布放弃竞逐连任之后，为什么未见到北京中央政府官方回应。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放弃竞逐连任是他个人决定，他反问为什么需要其他人公开回应。他又认为其他政府包括北京中央政府亦都没有需要官方回应他的决定。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即是4月6号宣布辞职准备参选特首之后，港府未有好似以往咁样即时公布署任人选安排。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今次一聘由北京中央政府考虑，政务司长署任人选比较适合。
今日嚟讲呢，是事实上是未有一个政务司司长的署任的安排。因為都是涉及我剛才講嗰個嘅任同埋免，咁所以都係喺我呈交俾中央人民政府裏面咧，係需要一併考慮。
林鄭月娥又表示，由李家超擔任主席嘅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按照法例，成員並非必須包括政務司司長，佢稍後會重新任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政务司司长这个职位相当关键，是特区政府的第二把手，如果特首外访或者出缺，会由政务司司长署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从来都不是特首自己决定，因此今次必须等候北京任命。钟建华估计，距离7月1号新一届政府就职只有两个几月，相信北京不会急于安排政务司司长署任的人选。
咁呢个署任人选，即除非你话谂住俾佢即系做热身，然之后等佢去即系等佢喺新政府就直接做政务司长啫。如果唔系嘅话，佢亦都唔急于一时咯，系嘛？呢两个原因冇乜特别嘢啦，最重要最紧都系抗疫同埋呢个选举啫。
嗯，
咁所以我相信都唔急咯。如果真系要派嘅话，可能北京都会考虑策略上派边个会最产生最大嘅政治效果咯。对我嚟讲。
林鄭月娥是繼上任特首梁振英之後，第二位以家庭為由不尋求連任的特首。鍾建華批評林鄭月娥剛愎自用，過去幾十年公務員生涯爭議不斷，人際關係亦都相當差，因此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批評他是撕裂 2.0。
林鄭月娥去到哪裡呢，都搞到個社會，仲有搞到政府內部好撕裂嘅喎。因為佢由佢2000年開始做呢個社福福利處長，佢係搞到成個社福福利界天怒人怨嘅喎，係嘛？到佢離開社福福利處，叫做升職去咗呢個規劃環境地政局做呢個常秘。咁但係佢做咗好短時間，佢申請外調去英國做呢個商務專員。咁原因當然冇人講啦，佢就話讀書啦，但係陪仔讀書啦，但係佢咁短時間就要申請走，佢過咗冇幾耐就申請走啦。江湖傳聞就係佢用對嗰啲 NGO 嘅態度嚟對啲大 Masa 啊嘛，嚇，自己得罪人多，消費人少，同阿蕭明又合作得唔係好愉快，咁咪下堂求去咯。咁佢到去完英國之後，到2007年曾蔭權揾佢翻嚟負責新開嗰個發展局，話佢好打得啊嘛。
今年5月13号即将年满65岁的林郑月娥，出生于基层家庭，由细到大努力读书，中小学几乎年年考第一。1980年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同年投身政府工作，加入政务职系，俗称 AO， 期间曾经任职社会福利处处长同埋发展局局长等职务。2012至2017年出任政务司司长。作风硬朗的林郑月娥担任发展局局长的时候，处理多宗争议事件，包括2007年处理清拆皇后码头事件，有保育人士绝食抗议，要求不迁不拆，林郑月娥到场和保育人士谈判，拒绝诉求，坚持清拆皇后码头告终。后来林郑月娥处理新界村屋僭建事件的时候，有村民焚烧她的指责公仔，和写上 临门郑氏的紫棺材，林郑月娥仍然坚持加强打击僭建，后来有好打得的称号。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曾经处理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政改方案和村屋原水等争议事件。其中处理国民教育的时候，林郑月娥说政府要择善固执，继续推行国民教育课程，又表示国民教育并不是洗脑教育。雨傘运动占领期间，林郑月娥带领政府官员同学联代表对话，但是没有取得共识，最后警方清场。2016年12月，时任特首梁振英以照顾家庭为由宣布不竞逐连任，林郑月娥2017年宣布辞去政务司司长职位参选特首，她的竞争对手包括民望较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最后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成为香港首位女性特首，亦都是首位当选的时候民望较高对手低的候选人。据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林郑月娥2017年7月刚刚上任的时候支持度是 63.6 分，至到2019年3月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支持度急跌至到 32.8 分。同年6月爆发大规模反修例运动，林郑月娥的支持度长期徘徊在19分左右，高达六成受访者给予零分，成为历任民望最低的特首。钟建华表示，过去一年几林郑月娥的民望谷底回升，但是最近一次调查亦都只有 26.6 分，又跌到两年新低，反映林郑月娥只是以北京马首是瞻，放弃争取市民的支持。
他第一，他做一个这么大件事，而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还事后到他到他有个安法之后，他下下仗着北京的支持，可以说是目中无人，讲说话可以讲那种姿态啊，充满惊慌，很吓人憎的已经。那我相信他根本都放弃了争取市民对他的支持咯。那所以他一个礼拜谢恩三次，那次次为北京马首是瞻，从来都不是以香港人的即领导人或代表香港人去讲说话。那所以他，我都讲过很多次，他的民望是没得回升的，基本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为这几年之间给零分他的人长期都在三成至六成之间，最多是一般都是四成几，那就是有接近一半的人给零分他，那这个都是可以说是相当恶劣的。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一直希望寻求连任，不过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不单止掀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甚至令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民望谷底反弹，2020年高票当选连任，破坏北京对台政策的布局，他认为已经埋下林郑月娥未能连任的伏线。刘慕雄又表示，林郑月娥应对第五波疫情举棋不定，导致全香港超过100万人确诊，超过8300人死亡。据香港大学的估计，香港可能有超过200万人感染。以中国大陆的准则，抗疫不力的官员必定要落台。他认为林郑月娥未能连任，主要是因为第五波疫情失控。
都是由2020年1月武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以来呢，到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全中国都是得20多万人中了招，但你香港里面一个城市就200多万人中招，是大陆内地两年多来中招人数的10倍。那如果林郑继续连任的话呢，那在大陆里面几百人 几千人就中了招，那些市长、那些省长、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落马的呢，他就觉得很不公平。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基于这个全国一盘棋，林郑呢面对这个香港防疫抗疫的破防，他要这个即落台呢，不得连任，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否则的话呢，就北京没办法向全国的官场交代咯。这个就是最后一根，花落台的最后一根稻草咯。
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五年間，香港經歷2019年反修例街頭運動之後，北京2020年6月底直接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警方大搜捕民主派人士，林鄭月娥成為首位被美國制裁的特首。其後公民社會組織去年紛紛解散，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去年12月的立法會選舉，90席全部清一色沒有民主派議員，香港的政治社會面貌從此不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和中國政府有關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承諾去審查今次的收購，但是究竟審查有否進行呢？最後結果是怎樣呢？近日受到密切關注。英國學者分析說，這間公司的收購有兩大議題，一方面他們製造的晶片並非最尖端的科技，新投資可以保障就業，另一方面反對收購的意見是指英國要保障他們的半導體產業。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被一間和中國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公司收購，英國政府究竟會不會同意，成為了英中關係最新的爭議點。中國近年致力加強它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能力，但是受到美國全面封殺，事件令英國政界擔心會不會對國家安全有所影響？中方近日對事件沒有太大表態，只有旗下的英文官方媒體發文說，英國政府不應該被反華政客騎劫，應該自行作出決定。英國學者就說，事件有兩大議題，包括就業和國家安全，而當地製造的晶片並不是最尖端科技，視乎英國政府關注短期還是更長遠的利益。這次事件涉及到中資企業文泰科技全資擁有的荷蘭安世半導體公司和位於英國威爾斯的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美國財經新聞媒體 CNBC 曾經引述荷蘭分析公司 Detana 說，文泰科技 30% 的股權可以追溯到中國政府。文泰旗下的安世半導體在2019年購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 15% 的股份，並且有權在後者有財政困難的時候全面收購後者以及委任兩名董事。去年3月，安世半導體公司以一次合約爭議運用權力委任兩名董事加入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認為，行動或者是前者接管後者的前奏，兩次寫信給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大臣關浩庭提出關注，關浩庭拒絕介入，指應該由威爾斯政府自行決定經濟發展事務。去年7月，安世半導體公布計劃收購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曾經參與最少14個由英國公共資金支持的項目，包括一個設計戰鬥機雷達系統的項目。收購案曝光之後，英國研究與創新署根據英國政府的指令停止了向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提供政府資助。英國首相約翰遜其後表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洛夫格洛夫會審查這宗價值6300萬英鎊的收購案。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al 在今年4月1日報導，指洛夫格洛夫已經得出結論，認為收購案沒有足夠的安全問題，英國政府不需要介入。不過關浩庭和安世半導體公司都否認收購已經被批准。英國政府說他們仍然在考慮，未有決定。安世就說不知道有相關的決定，又說之前已經通知英國政府公司會配合任何審查，暗示審查仍然未進行。4月5日，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多次和關浩庭和洛夫格洛夫有書信來往，但沒有證據顯示英國政府有進行審查，委員會要求政府解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騰達說，委員會在過去一年多以來一直對收購案表達憂慮，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已經生效三個月，但未見到政府有使用。根據英國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在涉及國家安全、媒體多元、金融系統穩定和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時候阻止併購交易。董勤達說，半導體對現代生活的每個方面都至關重要，而 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是英国有领导地位的厂商之一，它被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令不少人疑惑为什么我们似乎正在将关乎国家安全的基础建设交给和中国政府有明确联系的海外公司。董勤达又说，我们国家的长期安全不只取决于我们的武装部队，还取决于我们经济的韧性，这个意味着我们不可以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稳定。他说欢迎约翰逊保证审查正在进行的讲法，又说英国政府有相关的法律工具，需要做的是使用他们。上议院议员艾尔顿勋爵在4月7号的会议上说，事件关乎英国的国家抵抗能力以及是否想成为中国的全资子公司。他问到英国政府部门和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有多少份合约。
What is the value of those contracts, and will they become custom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呢啲合約價值幾多？假如收購案成功，政府部門會唔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客户？因為批評中國人權問題，去年被中方制裁嘅艾爾頓質疑，點解英國政府唔考慮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話收購或者會影響國家安全嘅講法，以及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前主管馬丁嘅評論？艾尔顿引述马丁话
：，There are his words very real concerns about the buyout, and that it poses a greater threat than allowing Huawei。
佢话过收购案令人相当关注，佢比起容许华为建设英国嘅5G 网络构成更大嘅危险。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政务官卡兰南南爵回应话，同意艾尔顿对中国人权嘅批评，但佢话商业大臣关浩庭会依据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因应收购案作出一个准司法决定，佢唔可以披露细节。目前全球汽车晶片供应严重不足，令人关注收购案会唔会帮助中国。澳洲前总理、英国国际贸易顾问阿伯特曾经讲过，如果事件发生喺澳洲，收购唔会被批准。牛津大学中国近代史和政治学教授奈纳米特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话，英国政府会否批准收购仍然是悬而未决。他说分歧在于一派人指出，在那里制造的半导体并不是好像在台湾或者南韩生产的尖端科技，而中国投资或者可以保障职位。另一派人就指英国必须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而卖出这间工厂会不利这个目标。他又说讲到尾，英国政府的决定会显示在现时英国经济饱受重大压力的时期，短期的考虑会不会高于中期的考虑。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是英国少数仅存的半导体厂，专门生产汽车电源的晶片，但技术只达到200纳米制程，和台湾最尖端的3纳米制程相距甚远，并非敏感技术。即使和欧洲的厂商比较，那间公司的科技亦是落后的。文泰科技在去年公布收购的时候亦表示，收购将会有效提升安世半导体在车规级半导体产品领域的制造能力，从而扩大市场份额。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有450名员工，之前分别拖欠威尔斯政府和英国汇丰银行1800万和2000万英镑，收购案支付了相关负债来支持公司继续运作。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劳伦斯对美国之音说，英国需要检视和中国有关的贸易和投资，一些不太有策略重要性的产业可以容许中国投资，同时英国在中国投资的一些产业也都会有策略重要性。
I think there are some asymmetries. So I think one asymmetry is that China is a much bigger chip producer already than we are. So that means.
我认为有几点不平衡的是，例如中国的晶片产量比英国大得多，因此比起中国，我们更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抵抗能力。他又说
，Another asymmetry is that we don't have a very good industrial, like political industrial policy, and because we have a free market model where companies aren't run by the government.
另一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工业上我们没有一套好的政治策略，因为我们用的是自由市场模式，公司不是由政府营运，或者不会受到太多的政府控制。一般而言，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当讲到中国公司，这里会有不平衡。中国公司最终都是由北京政府控制，考虑到这些，中国公司在英国投资是更令人关注，尤其是在好似晶片的敏感项目。劳伦斯建议英国要吸引国际投资， 例如英特尔又在欧盟投资建设晶片厂，英国要自问为什么吸引不到他们。问到英国可不可以只容许中国企业收购低于半数股份，劳伦斯说中英两国有签订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公司可以因为投资被阻或者不公平的待遇将英国政府告上法庭。相关案件在英国未有先例，但华为曾经在瑞典提出仲裁。
Whether it's reducing the share or whether it's completely blocking the investment, our current investment.
不论是减少收购的股份，定是全面禁止投资，现今的国际投资系统令公司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挑战政府。中方对近日报道反应不大，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文批评，说董勤达之类的反华政客不理性地要求英国跟随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和中国脱欧的做法，将会损害英国企业利益，令英国已经被疫情影响的经济承受更重的打击。环球时报文章说，希望英国政府不要被反华政客骑劫，应该要自己作出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对美国国会表示，希望北京能够从今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学习到正确的教训，了解到任何对台湾的武力入侵行动都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反应。而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警告，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的话，美国准备好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据美国之音驻国会山记者李日华的报道，正当全球新闻焦点持续锁定乌克兰战争的时候，谢尔曼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场讨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力的听证会上说，美国仍然不间断地推进在全球各地的外交努力。面对主席提问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谢尔曼就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进行的制裁措施应该要被中国非常好地了解到，如果北京对莫斯科提供实质支持将会面临后果。谢尔曼说，如果中国以任何状态或者形式向普京的这场有预谋不正义和无端入侵提供物质支持将会有后果。他说他知道大家只需要看看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范围就已经知道了。谢尔曼强调，这些制裁不单止来自美国，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不单止是欧洲，而且涉及世界范围。美国和西方国家盟友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了新的严厉而且即刻的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俄投资，还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成年女儿的资产列为制裁对象。白宫话，实施呢啲新措施系为咗惩罚俄罗斯军队据称对乌克兰平民犯下嘅暴行，包括近日喺俄军从首都基辅郊区布查撤走之后发现嘅暴行。俄罗斯否认喺布查杀戮平民。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嚟，有关北京是否会模仿莫斯科对台湾采取军事入侵嘅讨论，就经常出现喺各大媒体版面。台湾安全议题亦成为星期三听证会议员提问嘅焦点之一。谢尔曼说，他希望北京能够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做的一致回应当中吸取正确的教训。他说，他希望中国看到的是美国在全世界都有伙伴和盟友，我们都相信主权、领土完整和各国有权决定和选择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相信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包括了对人权的信仰，并且确保每一个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谢尔曼提到，台湾海峡的安全稳定对美国非常重要。他强调，根据美国的一中政策，美国不认为以武力对准台湾是可以接受的。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到这些对台动武的措施将会招致国际社会反应，不是只有美国。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夏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亦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是一种警告，不是仿效的模板。夏伯特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吸取正确信息，最好不要不自量力。 白克伯特又强调，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窥视台湾咗好耐，但系呢个可能最后令佢咧就失败，所以美国需要确保台湾以及佢嘅盟友能够合作，包括美国增加台湾拥有嘅武器，确保佢哋拥有必要嘅系统，确保中国明白，如果佢哋最后决定入侵嘅话，美国将会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佢认为美国嘅盟友亦会咁做。夏伯特对美国之音话：佢真系认为，如果习近平有任何概念嘅话，佢应该会将呢一切视为一种警告。喺中国大陆嘅中共政权视台湾系中国嘅一个部分，宣称话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并且不断警告美国唔好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将自食其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各界对台湾海峡安全的担忧。北京频频升温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令到国会两党议员是感到不安。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听证会上担忧，就提到他认为以台湾现在的防御能力是没法保护自己。他呼吁美国的行政部门尽快解决军事交货延迟的问题。麦考尔说，我不希望重复同样的错误，等到入侵发生才行动，因为这样实在太迟。谢尔曼回答说，他认为台湾相当重要，美国自从2009年起已经向台湾提供了总值超过300亿美元的军售。他表示将会加速检讨美国对台军售的程序和效率。谢尔曼在听证会上说，美国政府正在检视整个国防贸易企业，看看哪里可以提高效率，以及怎样去改善国防品项的交付时间表。而美国正列举出对台湾的国防贸易优先事项，以及对工业领域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加速第三方转让，评估可行性。谢尔曼强调，他了解尽快完成军售交付工作的重要性，并且正在向这个方面进行。他强调，美国亦敦促台湾将重点放在阻止中国以武力夺取台湾能力上，这个代表着要将重点放在具有成本效益、高移动、致命性、有韧性和能够在竞争激烈环境当中操作和生存的能力上。而之前一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并且向国会作出了报备。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在星期二发的声明说，这项军售案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训练、策划、部署、操作、维护，并且提供有关设备、零部件和后勤支援，说有关的军售案将会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会利用这项能力压制地区威胁，强化本土防御。国防部的声明说，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夏伯特在听证会上就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一片挞伐和制裁，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此举是公然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他担心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台湾身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夏伯特说，现在如果中国入侵台湾，要围绕台湾建立一个类似的联盟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多年来一直鼓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方言。夏伯特跟着就询问谢尔曼，美国的行政部门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去支持台湾。谢尔曼就回答说，过去40年来美国的一中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和六项保证作为基础，拜登总统当年都支持台湾关系法。谢尔曼强调，美国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亦接受开始提出的论点，就是确保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俾佢能够自卫。谢尔曼跟住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他强调，美国会是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任何努力，都是对西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会严重关注有关局势，美国将会维持能力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经济体系或者其他形式的威逼。而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召开的一场听证会上回答质询时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财政部准备好对北京施加类似对俄罗斯的制裁。耶伦强调，各界不应该怀疑美国这样做的能力和决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麦克亨利询问耶伦，美国是否对所有制裁工具都持有开放态度，作为对中国入侵台湾的反制行动。 耶倫回答話：當然，佢相信美國已經表明咗會係咁做。喺俄羅斯嘅例子上，美國威脅會令到佢付出嚴重代價，美國施加咗嚴重嘅後果。所以耶倫認為唔應該懷疑美國喺其他情況之下咁做嘅能力同決心。而針對耶倫嘅上述評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接受美國之音查詢時回應話，對呢個假設性嘅話題係唔會作出評論。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喺國會山莊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